召会的意义，第十五篇，召会的预表九，圣殿。圣殿与帐幕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在两个时期出现。在旷野里时是帐幕，进到迦南就是圣殿。做客旅时是帐幕，安定下来就是圣殿。行动时是帐幕，住下来就是圣殿。帐幕如何预表召会，圣殿也如何预表召会。凡帐幕所预表的都要带到圣殿里。然而有些预表的项目帐幕里没有说到，需要圣殿来补充。有些项目圣殿没有提及，需要帐幕来补足。帐幕加上圣殿，圣殿带着帐幕，二者加在一起才能把召会说得更完全更清楚。我们来看帐幕与圣殿预表的几方面。第一，帐幕预表主耶稣自己，圣殿也预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二章，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当时犹太人不懂这话的意思，以后门徒才明白，主这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主耶稣自己就是神在地上的殿。犹太人借着外邦人的手把主耶稣的身体拆毁了，但他第三天又复活起来，这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就是殿。第二，帐幕预表召会，圣殿同样也预表召会。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圣殿也照样是神在地上的居所。第三，帐幕预表圣徒个人，圣殿也预表圣徒个人。临前六章说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也就是神的殿。帐幕里分作三层，有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圣殿也有三层，这说出我们这个人乃是分作身体、魂与灵三个部分。第四，帐幕预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圣殿扩大为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再没有殿，殿已经扩大为城。今天神的居所好比一幢房屋，在永世里神的居所将是一座城。房屋扩大了就是一座城。关于圣殿预表召会，有几件事我们该特别注意，就是什么人建造殿，以及用什么材料建造，并怎样建造。建造的人，大卫。建造圣殿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大卫和所罗门都预表基督，大卫预表在苦难里的基督，所罗门预表在荣耀里的基督。圣殿就是由这两个人建造成功的。虽然就狭义而言，圣殿是所罗门造的，但我们不能把大卫从建殿的事上完全隔开，因为他和建造圣殿的事大有关系。心愿，大卫的心愿是要为神寻得一个居所，为神建造一个安息的所在。他这样的心愿预表基督对神的心愿。我们从撒下七章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可以看见，大卫启示说他要为他的神寻得一个安息的地方。大卫所以有这样的心愿并且启示，乃因当时神的约柜没有居所。约柜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约柜没有居所，说出神在地上没有居所。基督来到地上，他的心愿就是要为神寻得一个居所，为神在地上造出一个安息的地方，就是建立召会，作为神在地上的安息之所。所以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没有召会，神在地上就没有居所，没有召会，神在地上就没有安息的地方。 预备。虽然大卫有这样的心愿，但神不允许他建造，因为他征战过多，流血过多。就预表而言，这是说到基督在苦难里还没有进入荣耀，所以不能建造圣殿。当基督还在苦难里时，召会无法产生出来。因着神的命定，大卫不能建造圣殿，他就做了预备的工作。一、材料。带上22章给我们看见大卫如何预备材料。大卫告诉所罗门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银子、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由此可见，所有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是大卫在困难中预备的。就预表来说，凡建造召会的材料都是基督在艰难时所预备的。二、基地。大卫不仅预备了材料，还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基地，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只是建造而已。这说出凡建造召会所需要的，无论是材料或根基，都是基督在苦难里预备好的。等到基督进入荣耀，就只需要建造。虽然大卫告诉所罗门，他所预备的材料已经够用，若是不足，所罗门还可以加添，但事实上，大体材料在大卫时都已经预备妥当。凡建造召会所需要的，整体来说几乎都是基督在苦难中预备的。所罗门在预表上，所罗门和大卫不是两个人，乃是指一个人。大卫预表在苦难里的基督，所罗门预表在荣耀里的基督。得荣耀。所罗门做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圣殿，这意思是基督一进入荣耀，首先就是产生召会。在福音书末了，我们看见基督得荣耀，接着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看见召会的产生。行传2章的五旬节就是召会的产生，那可说是所罗门建造成功的一天。所罗门做王登宝座，乃是他在以色列人中被高举得荣耀，这绝对与圣殿的建造相连。基督被高举得荣耀和召会的产生并召会的建造也绝对是连在一起的。造圣殿，所罗门一做王，紧接着就是建造圣殿，这预表基督一得着荣耀，紧接着就是产生召会。约柜进入圣殿，当所罗门把殿造好，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殿里，圣殿献上给神的那一天，神的荣耀充满圣殿。那就是说，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使他的荣耀充满在其中。当圣殿建造起来，神在地上有了居所，就能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这是五旬节那天的预表。当召会在地上产生出来，神的荣耀在地上就得以彰显，神的荣耀便充满了召会。建造的材料，材料的预备与得着。建造圣殿的材料，有的是大卫预备的，有的是所罗门预备的。我们若仔细读王上5至6章，带上22、28至29章，就能看出建造圣殿大部分的材料是大卫预备的，只有少数是所罗门预备的。大卫和所罗门加起来，乃是预表一个完整的基督。大卫预表基督死的一面，凡大卫所预备的，预表基督的死所得着的。所罗门预表基督复活的一面，凡所罗门所预备的，预表基督的复活所得着的。 所以召会材料的得着是在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大部分是基于基督的死，少部分是基于基督的复活。材料的种类，我们若读旧约的记载，就知道建造圣殿的材料最主要的是木头和石头，此外还有金银和铜。木头，王上五章至六章告诉我们，建造圣殿所用的木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香柏木，一种是松木。一、香柏木，建造圣殿所用的香柏木是一种高大的树木，生长在黎巴嫩山上，在旧约时代那是一种贵重的木头。当时圣殿里所用的木头，凡看得见的地方几乎都是用香柏木做的。香柏木在属灵的意义上乃是指复活说的。松木，松木或说是松树，更好翻作是柏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扁柏。中国古代习惯在坟地种植扁柏，乃取其常年青嫩、永远存在之含义。犹太人中的规矩也是如此，也是在坟地种植扁柏。所以松柏一类的木料在预表里是指死过说的。我们看见会幕里一切的器具，凡木头的部分都是指人性说的，所以松树或者是扁柏是指死过的人，香柏木是指复活说的。当香柏木和松木两种木摆在圣殿里，就是指明死而复活。会幕的盖造大部分是用金子和木头为材料，金子指神性，木头指人性，这表征召会是神和人调成的二性品。在圣殿的盖造里有神人调和的原则，其中相当重要重头的木头的一面，这给我们看见在召会里人的成分乃是非常重要。就天然而言，召会里没有天然的人，但就复活而言，召会里不仅有人的成分，并且满了人的成分。如果召会里没有人，召会就没有材料，也无从成立并建造。召会的确像当日的圣殿一样，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松木和香柏木所表征的死而复活的人。召会里的人不该是天然的人，乃该是经过死而进入复活，像松木、像香柏木这样的人。我起头侍奉主的时候，不懂什么是在侍奉神的事上经历死而复活，也不懂什么是在召会里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虽然在道理上我相当清楚，但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不懂。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有这个难处。然而经过多年的经历，对此我有很深的认识。举例来说，有些圣徒很有干才，当我们碰到他们时，很容易觉得他们在召会中会很有用处。同时也常有圣徒向召会建议，某人曾经营过事业，开过工厂，办过教育，做过大事，若是能到召会来，必定会很有用处。这样的话乍听之下似乎很对，然而我们若有经历和亮光，就会知道那个原则太天然，太有问题。虽然人是召会建造的材料，但这样的人必然不是天然的人。正如圣殿里没有香柏木和松木以外的木头，人天然的干材一点不能带到召会里，一点也不能成为召会建造的材料。召会里不该有天然的东西，一切的干材若是天然的都不该带到召会里。 什么时候人把天然的干柴带进召会，那就不是召会，只有经过死而复活的才能带进召会。如何分辨什么是经过死而复活的干柴呢？天然的干柴和死而复活的干柴有很大的分别，在道理上我们不需要说太多，但在经历上我们必须认识。第一，人天然的干柴都带着骄傲，凡我们天然所能的都会叫我们骄傲，所以凡我们在召会中所做的，若会叫我们骄傲无疑的，那就是天然的。比方有位弟兄或姊妹把会所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里面就有了念头，觉得自己做得最好，这就表明他有问题，那样的念头证明他里面还很天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夸口得很厉害，但他的夸口里没有骄傲，保罗的夸口是被哥林多人逼的，是不得已的，所以他的夸口是复活的夸口，是在灵里的夸口。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时，我们只觉得那里有一个人说话爽直，灵里干净，没有血气，也没有肉体，我们所摸着的都是清洁的。所以若我们的夸口要人感觉不干净，有血气，有肉体，那就证明我们还很天然。第二，凡是天然的干柴，天然的长处，定规叫我们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就是对自己蛮有把握，只要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对自己感觉是稳妥的、可靠的、有把握的，好像一件事摆在我们手中一定能成功，那就证明我们还有天然的成分。凡出乎天然的都像善恶知识树一样，自以为有把握，而不需要依靠神。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像生命树，不敢依靠自己，对自己没有把握，而需要依靠神。第三，凡是天然的干柴，天然的长处，定规都是短暂，经不起试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顶撞的。我们若是凭着天然的干柴在召会中侍奉，一遇到弟兄姐妹批评就会停下来，一遇到长老们对付就会灰心。凡能叫我们的侍奉中途停下来、中途灰心的，都说出我们的侍奉仍有相当天然的成分。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是长命的，都经得起顶撞、批评、打击，并在经历折磨后还能站立得住。第四，凡凭着天然的干柴侍奉的都盼望有报酬，至少是盼望得着别人的感激。若是弟兄姐妹在召会中有些侍奉需要人的感激，要人的高看，要人的称赞，那就是要报酬。有的弟兄姐妹做了一件事，就盼望负责弟兄能感激称赞，盼望得着他们的报酬。若是负责弟兄稍不领会他们所做的，他们就会冷淡退后。若是得着一点称赞，就非常兴奋，要做得更好。这些光景都说出人还在天然里侍奉神。第五，凡是天然的干柴都是喜欢显扬，都是愿意给人知道，也是愿意坐在人面前的。所以一个圣徒是不是活在天然里，是不是经过死而复活，只要将以上这几点拿来测量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另一方面，凡出于死而复活的，定规没有骄傲，也没有所谓成功的感觉。虽然他也许做了许多，并且做得相当好，但他不觉得那是特别的事儿。主在马太25章里称赞绵羊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那些绵羊 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他们好像没有做这些事的感觉。这就如一个正常无病的人，虽然时刻在呼吸，但他没有呼吸的感觉。一个在复活里的人能做许多事，却没有做这些事的感觉。凡一做事立刻有感觉，立刻需要别人称赞的，都是有问题的。当一位弟兄为着主的工作有一点奉献时，若是他蛮有感觉，那个奉献定规有天然的成分。如果他是在复活里做的，即使是将所有的一半都给出去，他也不会有感觉。在帮助弟兄姐妹或接待客旅的事上，我们若在天然里就会有感觉，若是在复活里就不会有感觉。凡经过死而复活的都是出于生命的，出于生命的也都是自然的，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就如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正常时，我们里面的血液流动是没有感觉的，胃的消化也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每当我们服侍了一件事或做了一个工作，里面就有成功事情的感觉，这证明我们还在天然里。凡出于复活的都是长命的，是受得住打击的。主在约翰二章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这就是复活。复活就是不论遭遇何种打击，总还会再起来。彼得在行传二章传讲主时说，他不能被死拘禁，主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他复活了。复活就是不被限制，不被捆绑，不受压制，反而越被压制，就越被摆在死地，就越长出来。复活就是越受顶撞越刚强，越受批评越活泼，越被藐视越繁增。凡出于复活的都是不要报酬的，所有出乎生命自然的东西都是不计后果，不顾别人批评的。这样的人无论在工作上或在召会的侍奉上，都是属灵的，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他根本没有想到人会如何估价，也不会盼望人感激或给他什么报酬。他只做他里面觉得平安喜乐的事，他不在乎外面如何。然而在天然里的人，你多称赞他几句，他就热切地侍奉，因为你的称赞能摸着他。若你稍微冷落他一点，他就退后，因为你的冷落也摸着他。有的人祷告时，别人若不说阿门，他下次就不祷告。只要人多说阿门，他下次祷告的声音定规更响亮。阿门对他是个报酬，这就证明他是活在天然里。凡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人，无论人称赞或冷落，都不能摸着他。再者，凡是复活的，都是隐藏的。即使坐在明处，也还是隐藏的。没有一个在复活里的人喜欢显扬，只有属肉体的人才喜欢显扬。召会里应当没有天然的人，而该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人。在我们的侍奉里，不该只看见干柴，乃该看见松木和香柏木，这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人。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怜，他们在捐献为着神的事上还有捐款记录，要看谁捐的最多。这样的捐献乃是为了显扬自己，这绝不是松木和香柏木，而完全是属天然，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圣殿只能用松木和香柏木建造，说出召会只能用死而复活的人做材料。在长老室、执事室和书房都不该看见别的材料，只该有松木和香柏木。凡是天然的都不该带到召会里来。召会所以不刚强，是因为召会中除了松木和香柏木之外，还有许多种类的树木掺杂。 在召会建造的材料中，什么样的木头都有。然而圣殿建造的预表给我们看见，召会中只能有松木和香柏柏木，不能有其他的杂木。召会里只能有死而复活的人做材料，不能有别种的材料。石头建造圣殿的材料，除了木头之外，大部分都是石头。石头原是从山野里采出来，加上一番功夫而凿成的。这说出建造召会所用的材料乃是从世界里找出来，再加上一番功夫做成的。比前二章说，你们来到他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所有在召会里的人都该是活的石头。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石头。主在马太十六章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前彼得的名字是西门，但在主启示他要建造他的召会之后，就将彼得改了名。这意思是，从前彼得不是建造召会的石头，如今他成了建造召会的一块石头。每一个得救有份于召会的人都是召会中的一块石头，这些石头原都是在山野里，正如我们原都是在世界中。有一天神的工人找到我们，或者说我们给神的工作找着了，工人及工作就在我们身上下功夫做一番凿成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凿石头就是对付石头，圣经给我们看见建造召会所用的属灵的石头，一面要在里面的生命，一面也要有外面的工作。所以新约里说到活石，旧约里是说凿成的石头，建造召会所用的石头，里面需要是活的，外面需要经过一番凿成的工作。石头里面是活的，意思是人得着了重生，但在人重生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让神在他身上做凿成的工作。有的弟兄姐妹在召会中就像刚从山野里打下来的野石头，全是棱角，人一碰着它就会受伤，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人虽然里面重生了，但外面还缺少神凿成的工作。当圣殿建造的时候，所有的石头都是预备好的，预备的工作是在山野里，首先将石头凿平磨光，并切成一定的尺寸，等到建造时就将石头一块一块砌上去，成为一座建筑。当日圣殿的造法说出所有在召会里被建造的人都得经过神一番凿成的工作。圣殿建造的材料有木头有石头，无论石头或木头都说出建造的材料需要经过神一番的工作。木头重在死而复活的原则，石头说出人里面需要得重生，外面需要有对付。召会里的人不只是死而复活的人，也是有神生命而受过对付的人。凡没有受过对付的人，虽然已经得重生，却无法被建造。他们是活的，却是生的、野的，好比是石堆里才开采下来的一块石头，而不是被建造之房子的石头。有些弟兄姐妹的光景，不能说他们不是石头，但只能说他们是没有受过对付的石头。你无法与他们建造，你想把自己摆在他们身上也摆不牢，他们无法停下自己与人一同配搭侍奉，与人一同并肩作战，一同扛杠的约柜。虽然他们已经得着重生并且爱主，但是他们不肯接受对付，满身都是棱角。他们可能很会做事，也很灵活，但只是做客，不做顾问，只做顾问，做参谋，却不能与你一同背负见证，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受过对付。 有些弟兄姐妹太圆滑，他们在社会上做人做事就像一块滚石，无论把他们放在哪里总是会滚掉。你早晨安排好了，他们中午就跑掉了。他们口里说好没问题，一转身人就不见了。这样的人到召会中配搭侍奉，就需要将他们的圆滑弄成方正，要在他们身上有一番厉害的切磋工作，使他们成为合用的尺寸，能与别人合得来，别人能摆在他们上面，他们也能托住别人。这样一来，无论将他们摆在哪里，他们都能安稳地在那里与人配搭，同被建造。这就给我们看见，在材料的预表上，木头说出建造召会的材料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石头说出召会建造的材料是受过对付的。凡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都不是召会建造的材料，凡经过死而复活的却没有受过对付的也不是召会的建造的材料，唯有经过死而复活并受过对付的才能成为建造召会的材料。金属。一，金。圣殿建造的材料除了木头和石头之外还有金子，金子在材料的预备上也是召会建造的大原则。这说出在召会里不仅有人还有神，建造所用的材料及其中的器具，无论是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香坛，都是金包木头的。这表明所有的材料都是人性加上神性，召会是神人的二性品，不仅有死而复活受过对付的人，并且有神性。从圣殿的外表看，圣殿的石头是显明的，木头是看不见的，然而一进入圣殿所看见的都是金的，所以金的数目相非常的庞大。这表明召会里需要有相当多神的成分。木头和石头都是指人的成分，金是指神的成分。石头与木头配上金子，表征人性配上神性，兼有人性及神性，所以召会就是神加在人身上。在启示录里，召会的数字乃是七，有七个灯台，就是七个召会。七是3+4，四是受造者的数字，三是三而一的神，三加在四上就成为七。这意思是神加在人身上才有召会。当死而复活经过对付的人加上神，这样神人二性调和在一起，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二，银和铜。建造圣殿的金属材料除了金子以外还有银和铜。圣殿里银子用的不多，铜却用的相当多，如同帐幕一样。铜是用在圣殿外面，在帐幕的外院子里有铜祭坛、铜洗濯盆，在外围底下有铜座。圣殿的外院子有铜海及12只铜牛驮海，这也完全是铜做的。铜乃指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就是指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银子用的虽然不多，但在圣殿里也有银子，就像帐幕里一样。这意思是召会能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乃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而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总之，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有铜、银、金和木料、石头。预表建造召会所用的材料有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和十字架的工作所产生的救赎，以及神自己就是神性加上人 就是死而复活并受过对付的人，这些合在一起，配在一起，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召会。